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只要读第一句就好，读给大家听。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然后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第四章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想在这里稍微在翻译上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这个在希腊原文应该是在他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这个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就是说如果根据翻译的话，应该有一井的泉源。因为我们知道在前文提到一口井，那里叫一口井，那口井是在撒玛利亚的外面。但是现在呢，主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现在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说过，主对腓力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意思就是和我一同上路。我们是没有路的，但是呢，主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那么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也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两个呼召的中间，刚好主给我们那条路，就是到底我们怎么跟随主。那么我们已经看见过约翰福音很重要，有三个字就给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道路的三方面，有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还有爱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历程。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集中先来看到底生命的道路是怎么回事，特别是第一段，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那么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呢是从前面这一段呢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那第四节说生命，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很毫无疑问的，就是主耶稣道，那个道原来就是生命的源头，我想是很清楚，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么然后第七章呢，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说过，你记得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节期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当然这个活水的江河也是讲生命，那这个生命是指洋溢的生命，这个生命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很自然的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是从生命开始，不过这个生命刚开始讲的生命的源头，那么到了最后呢，就讲到这个生命里面从我们洋溢出来，所以这个是个洋溢的生命。不过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中间的点，就是本来生命是在他里头，但是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记得吗？这个主耶稣不是向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吗？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那这个水是活水，就指着生命的水说的。那意思是说，如果人接受这个生命的水，那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 意思就是说，如果撒玛利亚妇人接受这个生命，进到接受，就是如果喝这个水的话，那这个水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情形呢？这个生命要在它里头。所以现在大家清楚吗？这个在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那个他指着道，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如果一个罪人接受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接受这个活水的话，那这个活水这个生命呢，就要在他里头，也就在我们里头。所以这就很清楚了，如果生命光在他里头，这个生命是一个美丽的生命，是个荣耀的生命。当你远远观看着，你只会观赏，你只会叹为观止。那的的确确，弟兄姊妹，在宇宙中没有一个生命能比得上那个生命。讲到这个生命所发出的光，这个生命所拥有的爱，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没有一个生命能够，你没有办法来形容这个生命。生命在他的里头，因为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是个非受造的生命，也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对我们来讲完全是客观的，完完全全是客观的。但是很稀奇，有一天呢，我们的主居然来到这地上，而且来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刻意的就到了撒玛利亚。那个时候刚好中午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原来是个罪人，那平常呢，妇女都是成群结队在黄昏的时候出来打水。但是因为他是个被弃绝的人，被人认为说是万物中的渣滓，所以他只能够孤孤单单的到了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主刻意一定要经过那个村庄。结果主耶稣也到了井旁，所以在井旁呢，一面是一个罪人撒玛利亚，另一面就是救主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呢？因为我们的主要把那个活水给他，因为我们的主知道他中午出来打水，他是个干渴的人，他里面是个虚空的人，他有五个丈夫，但是就是五个丈夫也不能满足他。所以我们知道俯冲每一个罪人，他最少有两个感觉，第一是虚空的感觉，他里面是空的，第二是罪的感觉。但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先点到他干渴的感觉，然后主再提醒他罪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罪人的光景，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人。那么我们这些人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渴呢乃是地狱的光景。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财主在火焰里面，他说请你打发人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极其干渴。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人渴呢？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烧起来的。所以等到地狱的火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有的人他不能够不喝酒，有的人他不能够不身败名裂，由不得他。所以主耶稣就特地来到了像撒玛利亚这样的人。那么他表面上是对撒玛利亚妇人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其实呢这是给撒玛利亚一个机会，让我们的主能把活水给他，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活水给他。我们的主知道说他只有活水能够解决他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他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一点都不错，世界的水只会叫我们越来越渴。所以难怪有的人家里永远少一件出客的衣服，其实柜子里面很多衣服了，但是太太们总是觉得缺少一件衣服，那么先生们也是这样，总是觉得家里缺少一间房子，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呢，凡喝这水的永还要再渴。那我们的主应许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这个水当然指着生命来说，这就是说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我们的主希望这个生命能进到我们的里头。只要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满足，不光能叫我们不渴， 而且我们人生就充实了。所以这里怎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对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说，他说我所赐的水啊，要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呢，不能光在基督里头，不能光在道里头，这个实在是好，这是客观的，这是给我们看见子怎样在父的怀里。但是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像约翰一样在主的怀里呢？那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在基督里头，在道里面，生命在他里头，那个生命能够进到我们里头。所以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就这个生命要在他里头。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怎么在从他里头到我的里头呢？怎么从救主的里头到了罪人的里头呢？所以那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内容。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那段圣经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怎么从他里头，从生命的泉源到了我们里头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故事？这是生命的故事，就是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现在能够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中间点。但是等到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头的时候呢，他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撒玛利亚他的身外有一口井，那个井很深，他以为说打这一井的水就能够叫他能够干渴，但这不过身外的。现在呢，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说，不光外面有一口井，你的里面也有一口井。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这口井创造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稀奇的很。不过当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他把泥土填在这个井里面，所以当然里面没有活水。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井是喂着活水的，如果你把泥土放在里面，如果井有感觉的话，他要说我真是虚度此生。这个井是为着装水的，井不是为着填泥土的，所以难怪他干渴，难怪他干渴，因为那口井是深深到一个地步，那个深度像神那样的深。换一句话说，神为我们创造一颗心，那个心呢是照着神的需要来造的。换一句话说，那个心，那个心呢，以那个心呢是为着叫活水，叫那个神的生命能够装在里面。神的生命和神是一样伟大的。那想想看，从外面来看，我们的人心好像很小很小，其实不要忘记，就说神的目的来说，他要把他的生命装在里面。如果把神的生命装在里面，把神自己装在里面，那就给我们看见说，那难怪如果你把神小一点东西，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啊，就好像宇宙那么大，那难怪你把世界放在里面，你这个世界不过是太阳系里面，这个地球不过太阳系里面九大行星之一，那么而且太阳挖空的话可以装130万万个地球，那么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宇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个像我们这样的太阳系，意思就是说这个宇宙太大太大了。所以你就算是得到全世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心填不满的。所以只有什么时候像神那样的，像神自己或者相当于神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他才能够满足。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饥渴，我们觉得渴，因为我们觉得是空荡荡，觉得我们不充实，觉得我们好像缺少什么东西一样，我们有的缺少，难怪我们觉得干渴，所以我们就找这个来填满，找那个来填满。有的人觉得时间太多了，所以要消遣消遣，就用许多东西来填满它。有快乐吗？有满足吗？没有。所以小巴大说得很好，他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所一直想达到的东西，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这是个悲剧。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一生梦寐以求的，你最后终于得到了。所以我们晓得这就是人生， 为什么呢？不管你没有得到或者得到，你所得到最多就是全世界。但是这颗心是为了神创造的，所以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它。它深到一个地步是用井来形容的，所以等到活水在井里面的时候，要成为井的泉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说人生达到它的目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那不光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而且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里面原来一口井，这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心一样。那口井很深很深的，但是很稀奇。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没有想到我们就得着永远的生命竟然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井的泉源，在那里跳跃，在那里涌流，在那里涌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看这个生命的这个井，这个活水的涌流，就是指着这个生命的要动来说的。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都是跳动有感觉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只要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里面来，生命只要进到我们里面，它就是一井的泉源。但是不止如此，这个一井的泉源起头不过是一井的泉源，但是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那这井泉源在哪里？在我们的深处。这个就是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这个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个腹中就是指着他的深处。那不要忘记，这个深处就是第四章的那口井。所以现在明白吗？起头蒙恩，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在我们里面是一井的泉源。但是不要忘记，这一井的泉源会长大的，这一井的泉源后来能够变成一个活水的江河，然后呢，不止在我们里面涌流，而且要流向整个的世界。这个生命要从我们里面洋溢出来，要满出来，最后成为什么？成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生命在我们里头，到了第七章，你看见不止生命在我们里头，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所以现在很简单，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从生命在他里头泉源的里头源头到我们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从他里面到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得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怎么得生命？这个生命如果在他里面，你怎么得到？你没有得到。所以一定等到生命从他里面到了你的里面，这叫做得生命。但是不止如此，这个不过是前面四章而已。但是你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结果你发现经过这三章的过程以后，你看你不光是一井的泉源，现在变成涌与活水的江河。那弟兄姊妹，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流到全世界，告诉干渴的人，从此以后你不需要再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基督的使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不可能光是在里面一点点，不错，在你里面有主的同在，有喜乐，的的确确也有满足。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会长大的，这个生命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这什么意思？这叫做得的更丰盛。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说人来了，人子来是要叫我们的主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然后呢，从四章、五章、六章，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要用主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的话来解释约翰福音，那你就能够从第一章到第七章就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第一章到第四章讲什么？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得着生命。那这里面有一些秘诀的， 这里面有一些讲究的，所以有第二章，有第三章，有第四章，到了第四章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生命的道路是这么成，是个成长的道路。起头呢是从他的身上到了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福音呢。宇宙中只有一个生命，只有他才是生命，除了他之外都不是生命。那你稀奇不稀？有一天我们的主愿意来到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向我们要水喝，目的就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向他要活水。但是这个活水主怎么说呢？他说，你若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不光在我里头，这个生命不光在道，在基督里头，这个生命要在你我这些人，撒玛利亚人身上。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啊，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你去把你的丈夫也请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结果主怎么说呢？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人活在罪中，这个人没有满足，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他，但是我们的主要拯救他。所以你看见吗，在井旁一个孤单的救主遇见了孤单的罪人，结果主把活水给他。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的罪实在是见不得人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从我们的人生路途上经过，他要把这个活水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是我们的主乐意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凡喝他所喝的水。所以信什么意思呢？信就是喝那个水。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反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看得很清楚，第一章到第四章给我们看怎么得生命。那么等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这个生命要长大的，那个生命到底怎么长大呢？你就要读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五、四、五、六、七，就很清楚了。一直到最后，你看见吗？活水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使徒约翰的天路历程很明显的就写在约翰福音里面，分三大段。第一段是讲的生命，生命的路，生命的道路。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就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然后呢，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第四章到第七章。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稍微这样点一下，那弟兄姊妹就应该知道前面的七章是讲什么。那现在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得生命，到底生命本来在他里头，现在怎么到我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需要主的工作的。那我想我们大概已经看见过了，你如果读下去，我们不是讲过吗？不是有七天吗？第一天道成肉身，那是没有问题，感谢主，主为我们，他情愿离弃他的天体，宁愿撇下天上的荣耀，倒空他自己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道成肉身，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天，这是主做的。那不止如此，他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所以呢，看那神的羔羊，所以你看见十字架的救恩为我们预备。所以这个前面我们刚才讲过了，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也是个压酒池。那么你看见说，结果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结果他真的经过了酒榨。所以弟兄姊妹，他从死里复活，他所给我们那个生命，复活的生命，就是那个好酒，那个好酒留在后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生命不能相比，我们的生命没有多久就用尽，我们不是没有忍耐，我们不是没有谦卑，我们不是没有温柔，但是那个忍耐是短暂的，谦卑是短，温柔也是短暂的。讲到爱， 那按理来讲，这个当人刚刚结婚的时候，应该他们是彼此相爱。所以我常常喜欢呢，这个，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天然的爱和天然的忍耐是不会长久的，所以迟早有一天酒要用尽的。你相不相信？我常常想起一个笑话，有的人这个有一对朋友，这个结婚以前呢是女的讲话，男的听。那么到度蜜月的时候呢，是男的讲话，女的听。等到蜜月完了以后，两个人大声讲话，邻居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为什么蜜月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爱，不能说没有爱，否则一个月都维持不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婚姻真的是那么甜蜜的话，为什么有人说婚姻像一道墙，那么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这个是很对的，许多人拼命想挤，但是有的人是但是里面的人拼命又想挤出来。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迟早有一天我们的酒要用尽，我们的忍耐要用尽，我们的温柔要用尽。做朋友的时候是非常忍耐，所有的脸都是天使的脸，但是呢等到蜜月了以后，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破碎的家庭，很简单，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这个算不算我的生命？不算的，因为生命真的在他里。如果真的生命是满了爱，满了温柔，满了忍耐，满了谦卑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你怎么知道一个生命是真的生命？他的好酒是留在后头的。所以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你不要告诉我说蜜月的时候他们怎么甜蜜。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就是他们洗手走过一生以后，到了他们黄昏的时候，你看见是不是甜蜜的，那个叫做好酒留在后头。但是不要忘记，地上没有这个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么感谢主，为什么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第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做了神的羔羊；第二，他为我们经过酒榨，把水变成酒，把我们这个无味的人、没有味道的人生变成酒。就是说，弟兄姊妹，他把那个生命给我们，所以因着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把那个生命就释放出来。你看见本来生命好像一粒麦子一样，珍藏在瓶子里面，你人也许好像在博物馆里面，那是非常宇宙最美丽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碰，你只能远远的观看。但有一天他因为经过酒榨，他经过极大的痛苦，他把生命释放出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把水变成酒，借着十字架的酒榨，弟兄姊妹，他把那个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释放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他释放出来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呢，你记得吗？这里就有我们的主怎样遇见尼哥底母。那么大家还记得，尼哥底母是个拉比，是个先生，他教导别人。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就特别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告诉他说，人若不是就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岂都说见神的国。然后下面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很稀奇，在这里呢，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这个越讲，这个先生，犹太人的先生，他越教导别人，他越就根本糊涂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人间国度的先生。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主是和他讲到神的国，怎样见神的国，然后呢怎样进神的国。那这个时候呢，尼 母就问了，他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国，人间的国度里面，那个生是从母腹里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的故事怎么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尼哥底母应当要重生。重生什么意思？有两个意思。重生一个意思就是说从上头生，所以这个生命呢，应该是属天的生命，是从上头生，所以这是重生的意思。那么重生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怎么生的呢？为什么说再生呢？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在人间的国度里面已经生，从母腹里生下了一次。那么现在如果你想知道神的生命，就是你怎么就是那么然后这个如果你要进神见神的国，你要进神的国，就应当从圣灵生。所以你看见吗？在人间的国度里面是从母腹生，从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从圣灵生。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两件事是平行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怎么样从圣灵生，你只要看怎么样从母腹生。那么从圣灵生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个生命乃是属灵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生命在他里头，那个生命一面是属天的，从上头来的，那另一面呢，它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生命所那个生命乃是属灵的生命，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你怎样从母腹生，你就怎样从圣灵生。那弟兄姊妹，我们从怎么样从母腹生啊？当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挣扎？你有没有贡献？什么也没有做。所以你看见了，一个人今天怎么重生，一个人今天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命，那是你做呢？不是你做的。所以生命怎么从他里头到我的里头来呢？要记得你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怎样从母腹生下来，你对于这件事一点的贡献也没有，同样的你对于从圣灵生一点的贡献也没有。这个完全圣灵的工作，从母腹生完全是母亲的工作。母亲经过苦难生产的痛苦，最后你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灵的工作也这样。所以这个工作乃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经过生产的痛苦，那最后圣灵，我们从圣灵生下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从他里头进到我里头，你有贡献吗？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做。那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他三十岁了，半夜的时候忽然给妈妈叫电话吵醒了。那么半夜吵醒，被吵醒是最难过的，尤其是妈妈的声音。所以呢，他结果妈妈呢就在电话另外一头，他说：“孩子啊，祝你生日快乐。”他说：“半夜三更你把我叫醒做什么？”他睡得正甜嘛。他说：“你不要忘记啊，30年前是你把我从半夜叫醒。”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从母腹生就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恩典，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点贡献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这些如果重生了，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我要问弟兄姊妹，我们做什么？所有都是基督在世界上做的，所有都是圣灵做。你想想看，当我们传福音的，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心多么刚硬啊！这个圣灵就像那个妇人点个灯一样细细的找，你看见吗？在他尽多怎样多方的来感动我们，最后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灵乃是根据十字架，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来感动我们，再感动我们，安排许多的环节，我们还是心意，你看见吗？乃是母亲怎样经过产奶，圣灵也一样的经过产奶，最后我们才得到重生。所以让我们记得，重生乃是指着从圣灵生出来。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性质，一面是属天的，另一面呢是属灵的。所以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的生命那个本质、那个性质，乃是灵，乃是属灵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吗？风随着意思吹。那么我们知道灵这个字跟风啊，在原文是一个字的。那么所以呢，你讲到从圣灵上，也许我们不大懂，但是因为这个字也是风，所以圣灵就好像风一样。那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是一条道路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成长，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有一条路的。不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根据圣灵的运动，只能根据圣灵的这个，只能根据圣灵的这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就好像这个风吹过树梢的时候，我们才晓得风的运动，我们才晓得圣灵在我们怎么里面怎么样的运行。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然后我们这个人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生命怎么在母腹里面长大，怎么样从一个婴，怎么样从一个细胞，然后最后变成胎儿。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呢，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一面是属灵的，另一面这个生命怎样在母腹里面长大，生命今天属灵的生命那在圣灵里面长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和尼哥提姆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个生命的事情。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主就对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若说是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够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最多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可以说在人间国度里面佼佼者，是最有佼佼者。但你就算是人间中的佼佼者，不懂得属天的，不懂得属天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主讲的属天，就是讲的属灵。所以他说了，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乃是老鹰的生命，它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就总中括了那个这个生命是从上头生的。所以你们从上头生，意思就是说你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换一句话说就是老鹰的生命。老鹰的生命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生命乃是个超越的生命。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命？所以第十四节我们的主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仁慈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非常有意思，什么叫做信他？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信他。所以你知道，所以主就告诉尼哥底母，因为尼哥底母认识明白圣经的，尼哥底母读过这个民数记。你记不记得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段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一段路非常非常难行，结果他们发怨言，发怨言，最后呢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结果有很多人就受了蛇的伤。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向神祈求，那最后神就告诉摩西说，那你用一个杆子把一个铜蛇举起来，这个铜蛇是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蛇的毒素，这是铜蛇的意思。所以等到铜蛇举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些受过毒伤的人，受过蛇咬的人，那按理来讲，我们就那个时候致命的。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啊，所有被蛇咬的最后一定是致命，那个致命，那是致命伤的，是不可能活过来的。所以现在那些人一定，那些人一定是灭亡，毫无问题，绝对是要灭亡的。但是最后你知道神给了他们救法，那个救法就是圣经说摩西把这个蛇铜蛇放在杆上的时候， 那所有那些被蛇咬的人，他们做什么事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只要仰望那个铜蛇，什么事也没有做，他们就活过来了，他们就得救了，不至灭亡，他们就得着生命了。所以你看，主耶稣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就告诉我们说，两件事平行的，从母福生和从圣灵生是平行的。那么旷野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平行的。旷野，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铜蛇，他穿上了我们罪人，取了奴仆的形象，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有那个形状，但是有没有罪呢？没有罪，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为我们成为罪，然后呢，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出生命呢？西奇，你看见没有？是怎么能够得出生命呢？我们这些应该是灭亡的，因为要死了吗？因为被蛇咬了吗？你看，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就是给撒旦咬了一口吗？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很明显的，我们都是一些中毒的一般人。现在谁能够解这个毒呢？这几天在美国非常的紧张，因为怕说万一要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如果有第二波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恐怖分子不大可能用核子武器，但大家都晓得生化武器是穷人的原子弹，谁都可以做这个原子弹，所以美国政府已经提出警告了，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紧急，非常非常简单紧张。尤其这个所谓炭疽热这种病是非常非，如果刚刚进到你身上起头，也许你中了那个毒以后，你起头以为是感冒，但是36小时之内，这个人大概就不行了。所以呢，现在在美国大家都急着要买那种这个解毒的药，那其实就是抗生素，由于某一种抗生素现在到处被这个，从前呢我们说要囤货，到了重要的关口你要囤货，现在美国人是囤这些抗生素的药，那么总是希望能够在身边呢能够，但是有的地方在纽约就买不到，也许有人要到台湾来买才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人如果真的中了不幸中了那个毒，那个几乎是注定灭亡的。尤其这些生物武器真是很可怕，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些人被蛇咬的时候，必定灭亡，必致灭亡。但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像铜蛇一样，对不对？那么好了，当时那些古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远远看一看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看一看就不至灭亡，他就得出生命。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里的信和旧约那个望是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中了撒旦的毒，自从人堕落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救呢？我们好像是没有救，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定要灭亡了。因为撒旦，因为人堕落以后，人一定是灭亡的。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就要望一望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望一望，望一望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望，望是望，很简单，你把眼睛打开，你往那边看一看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相信就好像看一样。当时的古以色列人怎么样望那个铜蛇，我们也这样相信就可以，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当你一望，你就得着生命了；当你一相信，你就不至灭亡，你就反得那个生命。而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主所说的。那么到了16节的时候，约翰就把我们主所说的圣灵借着他再说一遍。所以他就怎么说呢？他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铜蛇赐给他们。 这赐给他们什么意思？赐给他们让他被举起来，让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不能把它单独拿来读的，不行，你要承上启下。这一节圣经完全是根据我们的主所说的，所以那个背景是十字架，是十字架叫人活。但是谁能够，神如果有独生子，他怎么舍得让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神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他挂，让他被举起来，然后叫一切信他的，只要望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着永生。弟兄姊妹，这个话实在说来是约翰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把我们主所说的话再说一遍。现在你知道你怎么得了永生。我们本来应该是灭亡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罪人的结局当然是灭亡，因为撒旦的毒在我们身上发作，没有救的。但是感谢我们不只有救了，而且弟兄姊妹，他要把他的那得了永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反而得着他的生命。所以现在生命不光在他里头，生命也可以进到我们里头。所以第三章就是给我们看你怎么相信，你到底怎么相，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望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第三章啊，给我们这个工作是三而一神的工作，你看见吗？第一，神爱世人；第二，这个独生子呢就必须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像铜蛇一样为我们做成救恩。然后圣灵呢就感动我们，感动我们，再感动我们，我们刚硬，神安排各样的环境来感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父子灵都经过生产的苦难，想想看，神把他独生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当然经过那个痛苦。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苦难，然后圣灵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你看见这个工作乃是三位一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就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三章。那么现在呢，你很自然就到了第四章。这个第三章的重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呢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属灵的生命。那不止如此，我们所以能够得到生命，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我们要有望，我们不光就活了，而且我们要得着永远的生命。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从上头生，我们就从圣灵生，我们就重生，我们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需要得救，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得救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至灭亡了，但是呢不要忘记，同时我们开始了从母亲生。什么意思？从母亲生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开始了。为什么呢？所以你看见这个尼哥底母怎么说，他说你们若不从圣灵，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最后说你们若不从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里非常有意思，这个生啊只是开始，这开始结果有两件事要发生，一个是见，一个是进。所以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第一件事情头两天呢，他就能看见，能够分辨什么是能够起，刚开始是分辨什么暗，暗跟就他们只能分辨暗跟光。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看见一张面孔，那个面孔呢就是他母亲的面孔。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生命。如果他从母腹生，他从母亲那里接受个生命以后，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有个本能，叫他能看见他母亲的面孔。所以他就这样在这样的面孔底下就长大，就那个面孔就把他带大了。所以难怪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很热闹，这个父亲节就很冷清，父亲节的货都是剩下来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 当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能看见这个人间的国，他第一个是看见什么？看见母亲的脸。然后慢慢的他长大了，起头他只是看见玩具，看见这个，看见母亲的，然后慢慢就认识，慢慢就开始认识这个人间的国度了。那么然后他看见玩具，起头他在那里看，眼睛动来动去，后来他把手伸出去，后来他发现说，原来呢他手可以伸到里面，可以把玩具拿到的。所以这个世界对他来讲不是平面，如果是平面他不能进去，因为他是立体的，所以他可以进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重生的目的是什么？你重生的第一目的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开始有经历，现在你可以生活，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人间是怎么一回，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从母腹生的话，这个生命故事从圣灵生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一生下来他就看见荣耀的主，复活的主。所以主就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一幅画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说那个他后来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原来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保罗本来是拉比，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完全就是拉比，他不过从母腹生的，他从来没有从圣灵生，在大马色路上从圣灵生，结果他见神的国。他怎么见神的国？他所看见第一张的脸，乃是我们的主复活的荣耀的脸。就是那一次，你看见荣耀的主就征服他了，四面的光照到他，他一次被逮到了以后，他永远不能逃脱，就做了基督爱的奴隶。所以他说，保罗乃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永远一生做爱的奴隶。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光是保罗故事，也是你和我的故事。但是慢慢的，等到你生命长大的时候，你看见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在属灵的国度里面，你不光是看，而且你能够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生命是起点，没有你，若没有得着这个生命的话，你没有得着母亲的生命，这个世界对你完全什么也不是。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弟兄姊妹，属灵的事你完全不明，完全外行，什么都不懂得的。但是感谢主，今天这个生命给了我们，是为着一面叫我们见神的国，另一面呢叫我们能够进神的国。那弟兄姊妹，这些整个的经历，一面是看见，是平面，另一面是进入，是立体的。那这些属灵的经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从生命开始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所以为什么要得着永远的生命呢？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从母腹身上你得着母亲生命，所以慢慢你就懂得人间的事，慢慢你就知道这个世界非常实在。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圣灵生，你进神的国，也进入神的国，那最后你看见这个属灵的世界就非常非常的实在了。那有许多人和他讲世界上是他内行，讲世界属灵的事他就外行，原因在什么地方？他没有从那里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上头生，一定要从圣灵生，一定要重生，这一切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这就是这个第三章。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就更进一步了。第四章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怎么进到我们里面。那我刚才已经提过了，就是给我们我想我已经提过这一点，就是这个生命最后怎么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很简单呢，我们的主就在井旁就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这个世界上的水呢，你喝了还要再渴，但这个生命，这个我们的主所赐的水，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要在他里头。所以等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成为什么？成为一井的泉源。那现在如果是一井的泉源，你渴了怎么办？渴了你就让那个打水的器具往伸出去，再往伸出去，再往伸出去，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就碰见活水。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得着满足呢？往深处去，明白吗？所以井代表什么？井就代表我们的灵。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最外面是身体，然后比身体更深的是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然后更深的最深最深就是我们的灵。那这个灵很深的，圣经是用那口井来代表它的。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这口井放在我们里面，这口井是为着神来创造的，不是为着填泥土的。所以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这个活水就在井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干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不需要再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说我渴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才不渴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不渴的话，我们是不是清楚再尝再到十字架上说我渴了？不是的。现在很简单，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时候你就要往深处去，再深一点你就遇见主了。从前有一个这个伤兵啊，在法国的伤兵，他非常爱国。那么等到他要开刀的时候，大概是心脏附近开刀，那么医生就给他开刀。他那么这个那个时候的王是拿破仑的，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拿破仑去征战的。所以当医生在那里开往里面开的时候啊，他就告诉医生说，他说医生啊，请你再深一点。他说你再开深一点呢，你就要遇见拿破仑我的君王，我是为他而战，我是为他而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就要稍微深一点，你真的往深处去，你就能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下面我们的主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在这个以前呢，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和主耶稣谈论到底在什么地方敬拜比较好，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呢，或者在别的地方？主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里。因为等到新约来到的时候，自从我们主愿意把他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敬拜不是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你如果来到神的，如果我们神的殿，那最外面的，因为这个神的殿，这个会幕啊，神的殿要分成三部分的，有外院，有这个圣所，有至圣所，神是住在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好像外院一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魂，就是我们人格，好像圣所一样，那我们的灵才是至圣所，那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井所代表的。所以什么时候你不要停在外院，你进到深处去，你进到至圣所去，就好像你拿着打水的器具进到水的深处，结果你就碰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旧约他们，所以圣经说这个时候将到，就指着自从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以后，那真正拜父的神就寻找这样的，神正要找这样的人拜他。谁才真正拜父？意思是旧约他们不是真正拜的，他们不过远远的观看，他们不过是用，因为那个时候灵是死的嘛，灵没活过来。所以自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灵活过来了。所以现在你不需要用外面那样的敬拜，不需要了，那根本是旧约的敬拜，那不是真正的敬拜。主这么说，那真正拜父的，我们不是神的殿吗？你进到你的最深，你来到井的最深处，你就要得着活水了，你就遇见神了，你就可以敬拜他。所以现在我们明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可见那一口井就是我们的心灵，指着我们的心，也指着我们的灵，尤其是我们的最深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如果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第四章给我们看，这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什么地方呢？原来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住在哪里呢？不要忘记，就是那口井。 那口井已经在我们里面，那活水在我们里面。那要紧什么？要紧今天就是你往深处去就可以了。许多基督徒太肤浅，一直活在外面，从来不往深处去。你往深处去，你就能够遇见主。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这个平常呢，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天上的星星，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光源太强了，所以干涉的结果，你根本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但是科学家告诉你说，有一个可能，在中午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星星。怎么做呢？所以不是星星不存在，是你这个气运不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在中午看见星星的话，那有一个办法，就是在你的后花园呢挖一口井，不过这个井要够深才可以。等到非常非常深，你如果站在井底的话，你看见说，因为那井很深的，那所有的光源呢，慢慢这个本来是这个都被过滤过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你就发现就没有干涉的情形，那在中午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星。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存在的，神也能让我们经历，神我们说过，我们能够经历他，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的器官一定要用对才可以。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所以好像觉得神不是同在，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我们太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这都是人的其他的光源的，因为这其他光源的干涉，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不觉得主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一定会碰着活水。你只要一往深处去，你就一定能与主面对面。所以弟兄姊妹，深处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深处的生活就是幔内的生活，深处的生活也是至圣所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当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能做个浮浅的基督徒。你看见吗？井一口井成为一口一井的泉源，就告诉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要往深处去，因为这样你就能常常得着活水的滋润，你能感觉到生命的冲击，你能感觉到那个基督生命的滋润。那弟兄姊妹，这个除非你经历，否则的话形容不来的。我到现在我还是不大懂得榴莲有什么好吃，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别人可以形容的很好听，但是我只要想到那个味道我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东西需要你自己来经历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需要我们天天来经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清楚了吗？我们本来没有得救以前，或者这样说，生命在他里，他一处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生命在他里头，何等的生命，荣耀的生命，美丽的生命。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客观的生命能成为主观，叫我能有经历，叫那个生命能在我的身上呢？弟兄姊妹，你想想啊，这是何等的福音！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是罪人呐、啊！结果居然这个荣耀的生命、美丽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还有超越的生命，居然在我们的里面。但这个生命，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动态的。这个生命随时能够叫我们得着滋润。那一个生命的蓬勃，就是永流到永生，那个永流就指着圣灵的运行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有那个运行，他一定要在那运行的。那么因着这个圣灵的运行，你看这个生命就开始长大了。所以感谢主，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你如果把这些都读过了以后，那么就很清楚，你就知道说我们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生命。那事实上你看见这一切都是我们主做的。那么好，现在我们从第四章再往前看。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需要啊看一看第七章，我们先在看这以前，我们先回到第七章，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读就比较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受圣灵说。那让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主讲这段的话。当然我们说过，是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乃是洋溢的生命，他的生命不可能只藏在他腹中，这腹中就是他的最深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生命已经在他里头了，成为一井的泉源。但是呢，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不过是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呢，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证明说这个生命要从我们里面满出来的，证明说这个生命呢乃是洋溢的生命。那现在我们首先要明白到底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稍微把它解释一下，那我们会清楚。那么这里主耶稣讲这段话，圣经是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指着祝棚节，一共有七天啊。那么现在到了最后的一天，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啊，到了最大的呢就最后一天的时候呢，那么许多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在殿里面聚集。那么我形容给大家看，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知道这个圣殿呢是盖在一个山头上，那么假定大家到了那个山头呢，你就会发现面对着橄榄山呢，这里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就是这个就是圣所至圣所所在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呢，当他们进到圣所至圣所以前呢，他们要经过一个小的外院，有个大外院，有小外院，这个小外院呢又称作妇人院，或者也称作这个家庭的院，就是说所有以色列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进到那，只要是以色列人，那么妇人孩子通通可以到那里。所以呢可以说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全家都聚在那里，所以每年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一定要聚集在那个小外院。那么这个小外院呢，到圣所至圣所那个是刚好有十五个阶梯，有个十五个阶梯。那么所以呢，你从那个阶梯走上去，你真的到圣殿了，那你可以说真的到圣殿这个本部了，可以说圣殿整个都是圣殿不错，但那可以说圣殿本部，那么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阶梯呢是个半圆形的，是个半圆形的，所以呢一共是十五个阶梯。那么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祭司或利未人呢，还有拉比啊，他们呢就要在那个十五个阶梯上面去唱上行诗。上行诗呢就是诗篇里面120篇到134篇，他们每到一个阶梯就唱，比方最底下的是120首121122，然后最后快到上面的时候就是134首。所以这个为什么诗篇有15篇的上行诗，那么我们要记得在历史上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这样唱一首唱一首，然后最后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133篇的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的美，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整个的这个小外院里面就充满了这以色列人，他们同居，他们在一起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上行诗呢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所以如果那么那个时候有个规矩，就所有的大大小小要挤在要围在外人院，然后脸呢就朝向圣殿。为什么呢？因为祭司们那个时候啊，他们要做一件事，就是到这个附近，就是离开圣殿不远有一个叫做希洛亚池子，从那里那是他们的水源，然后就去舀很多的水，就挑很多担的水来，很多祭司就做这个事。那么挑来了以后呢，那么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呢就通通聚在一起，而且面对着圣殿，因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都要看的。那么然后呢，这些祭司们呢就把他们所挑的水啊，就从圣殿的门槛那个地方，然后把水往下倒。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你远远看过来好像一个活水的江河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经过门槛然后一直往下流的，所以那个非常壮观的，非常非常壮观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不是因为很多人嘛，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一定要高声喊了，否则大家听不见。 所以主耶稣就高声喊说，当他看见那个水往从圣殿里面往外流的时候，那大家看见这个景色就非常的兴奋。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看这明明是活水的江河嘛。他们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不要忘记，这个活水的江河从哪里流的？从圣殿门槛里面流出来的。那现在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主耶稣说如经上所说？那圣经什么地方说的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在场的都是懂得圣经的，那么毫无疑问的，主耶稣当他形容这一段的时候，大家看见圣殿从圣殿门槛里流出来，他们很自然的就想起以西结47章。我想我们把它读一下，这样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我们大家翻到以西结书第47章，以西结书47章。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那第47章，大概这个是，如果大家是两节式圣经，是1032页，以西结书嘛。第47章，我念给大家听。第1节，他带我回到殿门，你看这有圣殿吗？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你看见没有？这个有水往东流出，一点都不错，就往东流出。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在那里看的话，就是这样，这个完全一样的镜头的。原来这个殿面朝东，这水就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那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看第3节，那么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就到筷子骨。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水很浅了，因为起头光是从门槛流出来，但是现在就是说需要量一量才可以。你看见吗？他手里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就量了1000轴。1000轴以后呢，结果就使我淌过水，水就到筷子骨。然后又量了1000轴，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盖，就到膝。所以这个水慢慢就涨起来了。那么再量1000轴，使我淌过的水就变到腰。又量了1000轴，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是胀起成为可浮，浮就是游泳，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所以弟兄姊妹，起头在门槛啊，不过是水。你看见吗？那是一井的泉源呢。但慢慢那个水流出来的时候，你只要量，这个量什么意思？这里很稀奇啊，如果你要往深，你如果这个水要往深的话呢，你要往就是说量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水要往外面流，往东流。那往东流等一等，你就知道是往死海那里流。所以什么时候呢，你越往水平的方向流，结果呢就越来越深了，稀奇嘛。许多时候你不肯往外去，许多时候你觉得我属灵就可以了，许多时候你觉得我有追求就可以。我常常在幔内与主有交通，那弟兄姊妹不错，那个生命的涌流一直是垂直的，一直是你与主之间的。但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水一定要往世界去的。什么时候你能往世界去，能让主在你身上能够量出1000轴，那个结果什么？结果一面你往外去，一面你就深下去了。所以进出啊，那个生命能够越来越深，是因为它越给出去的。所以这个生命不是为着自己的，这个生命是为着别人的，明白吗？所以等到你看见这个生命，这个水慢慢在往外，每一轴每1000轴就深一点，再1000轴再一点。所以经过4次的测量，最后结果怎么样？变成一条河。那条河就像活水的江河。怎么知道呢？你看第6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河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阿拉巴就是死海。 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沿海也就是死海，死水变甜。弟兄姊妹，现在的死海的水是苦的，但是很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水，那个水呢经过四次测量以后就变成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有一个功能，叫今天的死海能变成甜水，像加利利海一样。今天以色列人想这样做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这里有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这个橄榄山要分成两半，耶路撒冷也有板块的移动，那因为地震的缘故，摩利亚山就是圣殿那座山要裂开的，然后有泉源就发现出来，那个泉源就是在圣殿那里，然后呢，这个水就往外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一千多，最后怎么样，就变成活水的江河。然后你再读下去，第九节，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复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这个不是像加利利海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到加利利海，你知道那是以色列最美丽一幅图画。死海是什么生命也没有，附近根本是一片的枯黄，但是现在只要这个江河的水，活水所到之处都是树木，而且到处都是鱼，而且有撒网的。这个明明是加利利海，这怎么会是死海呢？你看你神迹发生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主为什么要拯救你我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属灵，我们真属灵，你真的与主有很甜美的交通，你真是往深处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主在你身上工作的话，你看见这个水要往外流的，要往东流，要往死海那个方向流的，我们整个的世界就像死海一样。那什么时候你往世界去，你越往世界去越多，结果呢，你看这个生命自然就越深了，很稀奇，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但是很奇怪，很稀奇，经过四次的测量，最后你看就能够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不要忘记，如经上所记，很显然的是指着这一段的圣经来说。所以主耶稣继续，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圣经，主耶稣怎么说呢？我再重复一遍，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就是神的殿。现在我们，所以你看，等到你看见那个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主怎么说？主说从他的最深处流出来。所以可见我们就是神的殿，你看见吗？对犹太人来讲，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水来。那么但事实上它的应用是什么？应用或者以细节那个应用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你看见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第四章一井的泉源是个垂直跳动跃动的，然后到了第七章洋溢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满出来，就往世界去，从我们的腹中，所以你看我们就是神殿嘛，就从我们的里面就满出去了。所以现在大家清楚，第四章是一股的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就变成洋溢的一个江河。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中间怎么经过的？一定经过四次的测量，对不对？经过四次的测量，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成功。那弟兄姊妹，测量是什么意思？测量很明显的，圣经讲的测量是指做审判来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啊，需要经过神的测量。那么神每次测量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的，然后他是根据那个工作来，跟那个工作来测量我们。所以呢，等到他量一千轴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深多了，起头是到踝子骨，然后到膝盖，然后到腰，然后呢就变成 不可趟的河。所以你看见每一次的测量都是叫我们更深的。所以这个测量在新约里面乃是代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就像一把尺一样，十字架永远有一个标准的，没有错，它是根据一个标准的。然后呢，凡是不够那个标准，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工作，一直做到满那个标准。所以你只要一往外面量一千轴，它一定有多深。起头一千轴，结果到了踝子骨，然后到了膝盖，到了腰，最后呢，你看变成一条河。所以在这里很明显是经过四次的测量，最后才达到那个目的的。那么好，现在大家如果从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七章，现在我们要找出来，既然是测量，一定是神的测量；既然是十字架的工作，一定是圣灵，是神工作的结果。那现在我们仔细来看，从第四章到第七章，这里有没有圣灵很清楚的四次的工作？那个工作是很明显，那只做他的测量的工作来说的。所以呢，你如果从第四章读到第七章的话，结果很有意思。所以你要从圣经去读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起头不过是一井的泉源，后来我怎么能变成活水的江河呢？那么主必须在我身上做测量的工作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主不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过主圣灵也把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实在说来就是那个测量的工作。那么测量凡是不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你看见吗？圣灵就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再运行，再运行，那一直到我们满了那个标准，结果你看那个生命就更久，就往深处去了，那最后才能变成一条河。所以你看，这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那如果大家仔细的看这一段的圣经，毫无疑问你看见圣灵有四个工作，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四个神迹。约翰福音总共就有八个神迹，但是四个神迹呢就刚好在第三章第四章跟第七章的中间。那么神迹是什么东西呢？你若仔细去读出埃及记的话，圣经怎么和神迹下定义呢？神迹原来是神的指头，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神迹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需要让神动他的指头，神干预我们。什么时候神在我们上动了他的指头，什么时候这个神迹就发生了。所以四次的神迹就告诉我们说，神他动了他的指头，结果有四件神迹就发生了。那神如果动了他的指头，那个动作就是相当于那个四次的测量。所以现在如果你把这四个神迹好好读过的话，那么我们要问每一个神迹到底代表什么，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基督是怎么长大的，怎么从一井的泉源到洋溢到活水的江河。那就是必须经过四个步骤圣灵的工作，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而这个四个步骤乃是四个神迹所代表的。那现在我们来看哪四个神迹。首先我想很清楚的，你们如果翻到第四章，是第四章啊，活水江河以后啊，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一井的泉源之后，你看见第一个神迹，我是指的一井泉源第一个神迹是哪个神迹呢？就是四十六节，第四章四十六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但是这个是在活水在那个一井泉源之后的第一个神迹，大家记住了，这个神迹就是这个就是大臣之子怎么得到医治的。那么这一块，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记得。
一直到几节
所以这个应该是46节到54节啊，46节到54节。那么第二个神迹，我们看看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了，走了。那这是38年的瘫子得到医治，这是第二个神迹神动了第二个指头。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儿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那这是第三个神迹，我们都知道是5000个人，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的这个神迹，这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下面这个第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经过海往伯大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了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海，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是第四个神迹。那让我再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大臣的儿子得的医治，第二个就是38年瘫子得的医治，第三就是5个饼2条鱼叫5000吃饱，第四就是主耶稣走在海面上，走在海上所以这个走在深海的海面上。所以呢，这一共是四个神迹。那么这四个神迹是指着神动了他的指头，那这个就给我，那么经过这四个神迹以后，然后圣经才告诉我们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很明显的，这四个神迹呢，就给我们一些暗示，神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神怎么在我们身上测量。那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晚上呢，我想我们需要进到这个四个神迹，我们不深入，因为我们这次是要看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呢我们大概的点一下就可以。弟兄姊妹对这个四个神迹呢应该都很熟悉的，那要紧就是说神怎么测量我们，借着这四个神迹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他怎么测量。那如果我们学了这些功课以后，我们怎么往深处，我们怎么会增加属灵的深度，那最后呢怎么能变成 一个活水的江河。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说到这里，那么我们低头有些祷告。晚上呢是休息一个钟头以后，我们从七点钟开始，从七点钟开始，然后呢我们会继续。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叫我们真认识你。我们觉得需要你的恩典，如果你不是解开这些话，我们就不会明白。我们不止一面要知道你的话，认识你的话，另一面我们也求你叫我们能进入这些实际。我们感谢你，生命不止在你的里头，你是生命的泉源。今天因着你的工作，因着十字架上的救恩，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生命要从一井的泉源要长到有活水的江河。所以我们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动你的指头，在你身上更多的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越过越深，好让我们最后真的能够成为生命的管子，运生命的运河，叫许多人得着滋润。主啊，但愿当这个生命的水流到这个世界，凡这个河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必活过来。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着你这样荣耀的，为着你这样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我们真的向你低头敬拜。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
阿门。